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是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一句话，几千年来呢，被无数的人奉为经典，意思是能够啊，通过历史中的一些成败得失来衡量一些现在正在发生的事。这样的一句话呢，无形之中啊，就给历史符号化了。大伙儿呢，也经常拿历史作为一个标准，说历史是这样的，那我们就得怎么做。可说实在的，很多整天拿历史来说事儿的人呢，其实他根本连历史是什么都没搞懂。历史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咱们躺床上睡一觉，那么昨天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历史。所以说历史呢，没有大伙想的那么神秘和靠谱。过度的盲目相信历史，没准你非但做不到知兴替，还把自己给弄成个糊涂蛋。也就是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固然是一句有道理的话，可是要看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打开它。如果打开的方式不正确，历史给你带来的很有可能是不靠谱的东西。首先呢，我们先说说最普遍一种对于以史为鉴的错误观念，叫新不如旧。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影响最深的一种观念。可能大伙会觉得奇怪，平时就听说过有喜新厌旧的，怎么还是新不如旧呢？我给大伙举个例子，你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就现在咱们几乎每个人都用微信，去年呢有这么一次呢，微信呢做了一次软件更新，很多人在更新之后都抱怨说，你说这个破微信没事瞎更新什么玩意儿，一下子整出这么多东西来，害得我都不适应了，还是原来那套好用。不还有那么一句话吗？叫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总认为社会风气啊在一天天变坏，人还是过去的好。其实这种事儿呢，历朝历代啊都有。你把汉朝第二任皇帝汉惠帝刘盈，从他爹刘邦手里继承皇位之后啊，任命一个叫曹参的人为丞相。曹参这参就参加那参，本来呢是看中这个曹参才华，想让他辅佐自己治理好国家。没想到曹参当了丞相之后呢，根本不去打理政务，基本是消极怠工，整天就在那饮酒作乐。刘盈觉得很纳闷，说之前我爹活着时候他不这样啊，这怎么回事啊？难道是因为我年轻他瞧不起我？刘盈呢就找来曹参的儿子曹尧，跟他说了这个事儿，说你赶紧劝劝你爹。这曹尧回家就劝他爸爸，结果曹参听完之后呢，劈头盖脸把这个曹尧给骂一顿，然后亲自跑到皇宫里呢找刘盈理论去了。曹参见到刘盈就问说，皇上，你觉得你跟你爹汉高祖刘邦比起谁厉害啊？刘盈一听赶紧回答，那肯定 我爹比我厉害啊，我哪敢比啊。接着曹参又问一句，说那您看我跟刚死这个丞相萧何比，谁能耐大呀？刘盈答说，那自然是萧何比您强一些了。曹参等刘盈回答完之后说，你看那不就完了吗？你看呢，您比不上汉高祖刘邦，我呢又自认比不上前丞相萧何，你说咱俩在这折腾个什么劲儿？索性无为而治，把这刘邦和萧何呀制定好的祖宗之法咱们照猫画虎就完了。哎，这个历史典故就叫萧规曹随。哎，就萧何定的规矩呢，曹参就跟着。曹参跟刘盈呢都在潜意识里认为啊，祖宗定的规矩比我们要强，就没有丝毫要突破求新的意思。你咱们再看三国的时候，诸葛亮去东吴游说想要联吴抗曹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东吴官员对于诸葛亮表现很排斥？不就是因为诸葛亮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吗？惹得这些官员不高兴，认为你个后生小辈凭什么跟管仲乐毅比啊？还有但凡是历史上明君，有时候称赞他们说，您呐功盖千秋，堪比古代圣贤尧舜禹汤，那也就是堪比接近。哪皇帝要敢说自己胜过他们，甭管你有多好成绩，也得背上狂妄自大的评价。像这样在思想认知上呢，就等于把历史啊给当成不能打破的教科书，神圣不可侵犯。你抱着这个想法，你去看历史就会觉得怎么看都是好的，古人说的话做的事都是最正确的。这种情况下你把历史拿出来做借鉴，实际上不是借鉴，就是照原样的抄一遍。你抄一遍，时代已经往前发展了，就过去真就比现在好吗？它不是那么回事啊。那么这种观点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跟历史记录形态有关。因为咱们知道的历史啊，严格意义上说它不是全部历史，甚至不是真实的历史，它更多呢是由史官们呢选择性的以故事的形式记录在册的内容，所以相比真实发生过的事儿，史书记载呢只是极小一部分，它既不全面也不细致，我们能看到呢都是经过筛选出来的特殊案例。 看起来自然感觉充满了传奇色彩。你看司马迁史记里边，这七十列传里边都很传奇，那真实历史哪有这么些传奇，或者说传奇在一个时代怎么会占据那么大比重呢？所以你看着这些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再跟自己现在糟心的生活环境一比，那你就觉得怎么看都是过去好。可是我们说了，这些过去的成功经验毕竟是极少数，它有一定偶然性。一旦真要是拿这些历史成功案例作为借鉴的时候啊，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够起到帮助，还可能适得其反。咱们说一个历史上的例子啊，把西汉弄得灭亡了，篡位的王莽，就是因为过分相信历史的成功，成功的历史，把自己弄得遗臭万年。很多人都说王莽是个大阴谋家啊，假装忠诚谦卑，后来本相毕露，篡汉自立，到最后弄得天下大乱，自己也被人给杀了。其实王莽呢，手上有一大堆好牌，他自己的家族王家是豪门大族，那当时是很厉害的。再加上王莽又是外戚，跟皇帝关系近，他自己不管是装也好，是真心也罢，苦心经营多年，可以说名满天下，口碑是非常好的。所以在他刚刚篡位的时候呢，那是受万民拥戴的，都觉得王莽是天下人心中啊特别理想的一个皇帝。可这么一手好牌，让王莽自个儿给打个稀烂。怎么回事呢？王莽所在的王家是儒门世家，祖上几代都是当代大儒，所以这王莽呢，从小就受儒家思想熏陶，对儒家的内容深信不疑。其中在儒家的经典之中，就有很多描述啊，这个人类远古时期社会状态怎么样，把远古描绘的跟世外桃源似的，要多美好有多美好。这王莽一想，我作为一个儒生，现在当上皇帝了，大权在握，那我一定要实现儒家弟子的梦想。王莽就决定实行改革，推行新政。说是新政，但在内容上不但一点不新，甚至可以说复古到了极致。首先他把土地制度呢恢复到了周公时候，就周朝时候的井田制。儒家嘛，上古的伏羲，中古的周公，下古的孔子，这三圣都得遵循嘛。所以把这个周朝井田制拿来，土地呢从个人手里呢收归国有，然后再把土地分配给藩王，由藩王来负责耕种。第二条呢，把盐铁山川的开采权也收回来，哎，由政府统一管控，不允许私人开采和流通。最后呢，他还把周礼给搬出来，一切的区域划分和爵位全按照周朝的来。他本以为呢，这样通过自己的强制命令会让社会呢进入到远古时期状态，那就是天下大吉了。但没想到呢，这些政策在远古时期都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好用的，跟当时的社会情况完全不相符。他是靠呢封建地主阶级的势力扶持上台的，而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一条不是戳这些地主阶级肺管子的。所以没过多久呢，天下四处揭竿而起，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反对他，地主阶级有钱有权的也反对他。但这时候王莽还不死心，还翻古代经典找解决办法，结果找着一条向老天痛苦祈祷就可以逢凶化吉。所以王莽带着整个朝廷大臣呢，都在长安城的南郊一顿痛哭。我们都知道这种哭能顶个蛋用，最后呢王莽死于非命。所以王莽就是典型只在历史当中啊看那些成功的案例就盲目的借鉴照搬，被历史上史书描绘的美好迷惑住了，根本没考虑到现实情况是怎么样。所以以史为鉴用错了方式，非但没得到帮助，反而把自己坑了。那么到底我们说以史为鉴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呢？其实字面意思说得很明白，以史为鉴，鉴本身就有着让人警惕或者引为教训的意思，也就是说看历史那些成功的例子就是鸡汤，你拿来当励志故事看看就行了，真正要重视是那些失败的事情。就前面我们说了，成功不容易复制，但错误是绝对可以避免的。也就是说我们从历史当中借鉴的是什么？是失败而不是成功。就我们说看谁打麻将打得好，我坐着学习学习吧，人打得怎么好你学不着，他帮点了一炮，说你这破牌你还点炮多不值得，你从教训上得来的，学的是教训。所以我们看古代只要是公认的名臣，比如魏征，他从来不会告诉皇帝你该跟哪个皇帝学习呀，他怎么做你怎么做，而是怎么说呢？说皇上你看到没有，前朝那皇帝是怎么死的，国家是怎么亡的，您得引以为戒，不能学他，他这么这么的你就得那么那么的，别这样，哎，这才是真正的名臣的见识。而用历史的教训来告诫皇帝最早的一个人是谁呢？西汉的文学家贾谊。西汉之前治理国家思想呢，要么是 周朝已经被淘汰掉的礼乐制度，要么就是秦朝以法家为主的政治策略。贾谊作为一个儒学家呢，他觉得应该用儒学思想啊来治理国家最合适。正好赶上汉文帝听说过他这么人，就把他叫过去询问治国之道。贾谊跟前面我们说这王莽呢都是出身儒家，但是呢他就没像王莽那样说过去多么多么好，理想社会什么样，他是举反面例子。他拿秦国给汉文帝举例子，他告诉汉文帝，秦呢是靠武力统一天下，统一天下之后呢，秦始皇有很多措施去加强秦朝的武力，比方说焚烧诸子百家著作，收缴天下兵器，派遣精兵强将守卫各个军事要地。按理说这么多的军事措施，秦朝应该江山稳固千秋万代了吧，依靠暴力就应该一统江湖了吧，没有，到秦二世就灭亡了。为啥呢？他只知道一味用武力来控制局面，对百姓采取的是提防压制措施，是暴政，他不是仁政。所以皇上你想天下太平就不能学秦朝，得施仁政。这是贾谊在自己的过秦论里边说的主要内容。中文课本里都有吗？即至始皇分六十之余列，镇长孙而御内，通二周而王诸侯，履至尊而知六合，这过秦论写得很好。同时呢，他又在另一篇论文治安策里面说了，说你再往前看，秦以前周是咋灭亡的呢？他光用仁政没有相应手段，把主动权都交给诸侯国了，这也不行。所以要想长治久安呢，咱就得对外施以仁义，对内则要严明律法。这句话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沿用几千年的内法外儒、内圣外王这种治理方针。最后还特别提到了呢，前车覆后车戒，就是前面朝代灭亡的痕迹我们今天都看到了，如果你不避开，我们也是同样下场。所以重蹈覆辙、前车之鉴，这个成语就打这儿来的。汉文帝听完贾谊的话之后呢，觉得贾谊说的太好了，就采用了贾谊提出的意见。到后来他和他儿子汉景帝两代皇帝的治理文景之治，社会经济和国力都得到很好的发展，可以说贾谊的历史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样道理搁我们现在也实用，大清闭关锁国导致中华民族落后西方国家，让人欺负，割地赔款，那段是屈辱的历史。所以咱们后来就推行改革开放，主动跟世界接轨，引进别人先进东西，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所以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发展变化咱是有目共睹的。所以以史为鉴呢，主要鉴的是什么呢？是失败。就今天呢跟大伙说了这么多以史为鉴有关的事情，不光是要告诉大伙去怎么看历史，现实生活也是一样，咱社会发展这么迅速，一天一个样，咱难免呢要参考借鉴一些别人经验，就是别光看别人成功的事例，那些事例是个人成功个人的能力和素质，你没事看了之后一淫一下没啥别的用，到自己这不定怎么回事呢。所以成功学那些东西是忽悠人的，有时间多看看别人失败那些例子，躲开别人走过的弯路，自己想法呢能够走得更顺当点，这才是真正能对自己有建设性帮助的实打实的东西。